今天讲是人生产二三集，怀才而异，处处伯乐。那千里马跟伯乐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。那一个人毕业到职场，先由潜龙在焉，慢慢的默默耕耘，慢慢学习，当实力成熟，机会来的时候飞龙在天。那当然接着我们要注意的是亢龙有悔，所以步步高升后由专业人才成跨领域通才。那我们所做过的事，所经过的人，每个人有口皆碑，每个人都想拉我们一把，每个人都像伯乐一样，那我们不成功也难。所以不管是拉人还是推你一把绊你一跤，那都是随时可以来做的。所以做的成功就是怀才而异，处处伯乐，每个人欣赏你。所以怀才而异，处处伯乐，有舞台才有人才，才华要表现的舞台呢，才会变成才能。你要真正有表现出来，才会变成你的才能，所以不能眼高手低。怀才之人并不是坐在那里就可以一见伯乐，我们要不断的接受考验，那不断去接触人，不断去接触处理事情，那慢慢的呢，很多事情甚至大家觉得呢不太好处理，我们都可以处理的让大家满意，让上司让老板满意的话，那当然这就显示出我们的能力。那慢慢的老板主管也愿意把舞台给我们，让我们继续表现，让我们舞台也会越来越大。甚至呢真正的高手把火坑呢变成舞台，那火坑不就是挖洞吗？怎么可以变成舞台？我们看看诸葛亮，诸葛亮出现的时候，那时候刘备正是水啊朗的时候，非常倒霉。怎样说？《三国演义》这样来描述，那个时候刘备弃新野，放弃了新野，走环城，走就是跑的意思，跑得不知天日，被追杀，被追着跑，所以弃新野走环城，然后拜当阳奔下口，当阳就赵子龙救阿斗的地方，当阳的长坂坡，所以拜当阳在当阳失败，奔下口，奔急得不知方向，到处跑，奔下口，到了下口，所以可以说仓皇失措如丧家之犬。这时候刘备要人没有人，要钱没有钱，就在这时候他让诸葛亮来帮助他。诸葛亮怎么办？如何扭转颓势？如何一锤定乾坤？这时候曹操百万大军正要扑杀刘备而来，所以这是一个火坑。但诸葛亮高手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他知道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借力使力，要找到盟友，所以他单枪匹马，在《三国演义》形容他舌战群儒。想想看，一个不起眼、没有人、又没有钱，那又没有多少个军队的人被追杀、被追着跑，谁愿意帮助他呢？谁愿意跟他结为盟友呢？所以这件事真的不是舞台，是一个火坑。但偏偏诸葛亮就可以把火坑变成舞台。我们看诸葛亮到东吴之后，他舌战群儒，一些东吴的老臣呢，每个人想到曹操，想到百万大军，每个人都想投降，这些读书人不想战争，投降就好了，我们一样保有我们的土地，保有我们的权利。那诸葛亮知道孙权胆识不足，他都听底下的，尤其周瑜的，所以首先孔明诸葛亮他就舌战群儒，他一个一个 用嘴巴去说服那些读书人。接下来就是周瑜了，周瑜这个大将军，他多才多艺，所以在三国志有所谓有起物周郎顾，那起呢有错误的话，周郎会回头看一下，周郎就周瑜。所以谈笑间强如灰飞烟灭，这个周郎何等的一个潇洒。那相对诸葛亮也掌握住他人性的弱点，所以他也知道这个周瑜不好对付。诸葛亮知道这是一个火坑，他也是去找周瑜。那周瑜就说，那我们干嘛一起去跳这个火坑呢？曹操要杀的是刘备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没有我们的事情啊，我们干嘛跟你们搅和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好处啊。那诸葛亮笑一笑，他就慢慢的开始演戏了。他说啊，这曹操他盖一个铜雀台，他就是想要左拥右抱，大乔小乔，他说只要有这两个大美女，他老人家就满足了。那周瑜大将军，你为你的人民百姓着想，那你就把大乔小乔这两个美女献给这个曹操就好了，他老人家高兴，那根本也不会打你们的啦。多简单的事，易如反掌。结果呢，这周瑜听得呢火冒三丈。为什么？这小乔是周瑜的老婆，你就要把老婆献给那老匹夫。所以周瑜呢被那诸葛亮来煽风点火之下呢，拔剑而出，把桌子劈成两半，誓不与这个老匹夫共天，不待共天。所以前说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呢、啊，所以他非常生气，所以他故意激怒了周瑜，所以结成盟军。这就是周瑜，他本身有做功课，他本身对人性的了解，所以他可以把火坑变成舞台，展现他不凡超群的能力。那周瑜想要借故杀他，草船借箭，没几天就要十万支箭。只有他用出草船借箭呢，让人不得不折服。然后后面有所谓借东风等等，展现他对天后气象的了解。所以赤壁之战，让曹操呢败走华容道，一切都在诸葛孔明的掌握之中。所以你看，他把火坑变成舞台，展现的那么亮眼。所以诸葛亮要在刘备底下才叫人才，因为刘备身边呢就是桃园三结义，说打仗很厉害，战术可以，但是没有战略，战术是眼前的技巧的，那战略是要眼光很大，看得很远的，视野辽阔的。所以他只有桃园三结义，只有关云长，只有张飞打打杀杀，那没有一个人帮他来筹谋策划。所以诸葛亮是战略人才，那假如今天他不是到刘备来，他到孙权底下，孙权底下那边从他阿公孙权阿公开始就已经经营东吴了，所以呢底下老臣谋臣老将非常多，专业经营人很多的意思，那你根本就没有一个位置给诸葛亮。所以假如去那边，他被皇帝的授权，自然也没办法像在刘备那么好。那假如他跑到曹操底下呢，曹操底下也是一样，军师将军如影，他可能会被冷冻起来。那当然主要他的思想观念也跟刘备比较合得来，所以在种种考量之下，他跳这个火坑，而且把火坑变为舞台，所以 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所以真正的高手是可以把火坑变成舞台，别人挖洞给你跳，你还是可以呢展现你不凡的才华。所以我们看韩信，韩信那时候在刘邦底下准备要打一个国家，刘邦却没有给他多少军队，而且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根本就看起来老弱残兵，根本就打不赢的。这是一个洞，这个火坑对一般人来讲确实是火坑，这个军队必败无疑，一定败的了，没有作战经验，有老弱残兵有什么用？但这韩信不同凡响，战神韩信百战百胜，他领了一群乌合之众，那时候乌合之众呢绝对呢这战鼓一响呢就绕跑了。好，你要绕跑没问题，我后面是大江大流是大河，看你跑去哪里，所以背水一战，往头想要回头跑，一看不得了，只能跳进河流淹死了，所以这就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所以乌合之众每个人变成很勇敢，拼什么？拼自己的命。所以这一仗打赢了韩信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所以韩信把火坑变成舞台，也让自己变得非常亮眼。那我们看在日本的丰臣秀吉，日本丰臣秀吉呢刚到织田信长那边去的时候只是帮他擦鞋子而已，那所有人都看不起他，因为第一他长相实在长得有点抱歉，那又矮小，不小心就没有看到他了，所以呢没有人想理他，然后他出生又非常贫穷，听说小时候还曾经被跟狗一起关在笼子里面，但他可以后来统一天下。他怎样做到？他可以把火坑变成舞台，变成他的亮点。曾经有一次呢，织田信长呢被他的对手包围住了，而且对手呢是他好几倍的人，这时候每个人都吓得要死，贵族也想逃命，这时候丰臣信长出来了，他已经由于好几年的一个战功，他已经变为可以来自己带了一支军队呢，那也可以一起来保护织田信长。他说大家走吧，我殿后我留下来。什么叫殿后？殿后就是必死无疑，也就带领一点点阿兵哥一点点军队呢，老弱残兵呢，然后呢来西张声势，然后让自己的主人呢织田信长还有那些贵族赶快逃跑。所以这是一个火坑啊，殿后当然是一个火坑啊，所以连主力都打不赢，何况你剩下一点点。但丰臣秀吉他敢这样做，连看不起他的那些贵族都流下眼泪，感动的流下眼泪。但丰臣秀吉就是有办法，他利用天然地势呢截住河流，然后等到敌人一过来的时候呢，把那土堤呢把它破坏掉，所以呢大水冲下来，让敌人呢溃退，他赶快趁机逃跑，所以保住了一命。而后来呢，在本能寺之变呢，那织田信长被自己的手下部下明智光秀杀了，那时候天下大乱，大家都怕得要死。明智光秀变成很强，底下呢有最多军队的人。当然丰臣秀吉知道呢这是一个机会，但当然这是一个危机，因为自己的主人死了，但这也是一个机会。他底下帮他抽签，抽了一个二签，说你气就回不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必死无疑。他说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回来，我要一路杀到京都，要统一天下，所以马上前师出动。所以本来是一个危机，对他这个小军队而言随时会被 扑灭，会被消灭，但是他反客为主，所以把火坑变成亮点，后来真的一步一步统一了天下。我们看雍正皇帝，雍正呢，他为何可以成为皇帝？在康熙的时候呢，到晚年呢，事实上国库已经都亏空了。为什么？康熙是个好老人呢，他手段比较温和。那在位呢，60年久了呢，那他的大臣也慢慢的懒散起来，所以呢，拼命的跟国库借钱啊，没钱跟国库借钱，然后贪污了啊等等很多，所以一直呢，国库呢就是空空如也，每次有天灾的话都没有钱，所以这一件苦难的差事，也就是要去救灾，救灾没有钱，两手空空如何去救？没有人要去，十几个儿子没有人敢动，最后是四王爷雍正出动了。他知道他是一个苦差事，但他为了为康熙皇帝分忧解劳，但知道呢，事实上呢，上下呢都是在揩油呢，贪污呢，所以让国家都没钱，所以这是一个火坑。但他去把这个事情把它解决了，那让康熙对他刮目相看。这事实上，你要成为老板的眼中的红人，你要成为老板的左右手，你要补足老板所缺的。像康熙那时候，他不敢用强硬手段，而雍正呢，他呢，所谓霹雳手段，菩萨心肠，所以他直接呢解决了问题。他也等于帮了康熙皇帝来背锅，背这个黑锅。几十年下来呢，整个朝廷没有钱，他暂时呢来完成救灾的一个任务。那当然，这样一个无法解决问题，他可以阶段性来解决。当然，康熙皇帝刮目相看，所以怀才而已，处处伯乐。你要有舞台，你要敢站出来，虽千万人无往矣。所以高手纵然是火坑，也可以把火坑变为舞台。所以人人是伯乐，上下左右都欣赏你，那没有人会不喜欢做事的人。所以有这个能力，大家有口皆碑，每个人都肯定。那你要不成功也不容易。所以像在职场上，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没有才能，事实上他可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亮点，那有可能也没有这个勇气。那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呢，会看一些不顺眼的，好像天生八字不合，那跟自己不合人事物，让我们想想看呢，那经常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偏见也有关系。因为我们就像有些人有偏食一样，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，我们喜欢跟什么人相处，不喜欢跟什么人相处，这是每个人的喜好，无可厚非。但今天在职场上，你要完成一件事情，老板叫你完成一件事情，不能说我讨厌你，我不想跟你合作，这老板看在眼里不高兴的。要叫你完成，我们就是要摒弃个人的成见，要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。所以我们一人可处，天下人皆可处，那我们不要以人讳言。我们虽然不喜欢这个人，但是当我们要共同完成任务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完成。所以水太清无鱼，有时候有水甜头呢，要让一些给别人，那花花教子人抬人。所以老子说贺其光同其尘，不要太自命清高，所以也不要只是想坐在那边等荣华富贵，要主动去买一张入场券，直接到厂里面，所以要直接要上舞台。那老板给的机会只是入场券，那一个人的能力呢，你要展现出来，你一定要上舞台。那你可以成功在舞台演出呢，事实上事前的前置作业、事前的一个安排等等，也不是你一个人都完成的。一个人能力有限，经常要同事还有主管甚至老板 他背后的资源跟力量，你才能脱颖而出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借力使力，那借用上下左右的资源，让自己登高功点，为自己人生呢打出一片天下。所以我们在公司看到不止钞票，我们要 看到公司的 resource， 公司的资源我们要善用。所以上下左右人人是伯乐，当我们把这些力量汇聚一起的时候，那不得了。那所谓君子不沾锅，小人呢好力抱大腿，小人可能会谄媚，那让我们耗来耗去。君子小人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们主要是把事情做好，顺利推动我们的事情。所以君子小人都可以帮你说好话，那这时候你处理事情顺风顺水。所以说智者必哉厉害，孙子兵法里面讲，每个人呢最先考虑到说自己的利益，尤其在职场商场呢必严利，就是这个利好处，我有什么好处。所以说好事多磨，坏事长成。好事为什么多磨？我现在做好事啊，那你给我阻挠，那好啊，不要管啊，不做啊。所以好事多磨，为什么？好事拿不到好处，坏事长成。坏事为什么经常会做成？这有利益啊，你来哦，沾个光，甜头吃吃甜头，大家分一分可以分红哦，有好处的哦，哇，大家抢着做，纷纷配合，为什么？有好处可以拿，所以这叫好事多磨，坏事长成，因为坏事有好处啊。那我们要做大事的人，做大事表示说对自己有利，也对别人有利，甚至对大家都有利了。那我们要不拘小节，我们要分什么君子小人，只要可以让我们完成这个大事呢，那都是我们的助力，都是帮助我们的人，我们都要让他发挥出他的力量来。二来呢，所谓小人，人言可畏，人讲的话很恐怖，咬耳朵三阴风点鬼火，那君子高风亮节呢，实际上我们也不用去巴结他。那小人呢，他好利，他喜欢利益有好处抱大腿，但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也不要随便得罪他，他要让你升官可没办法，他让你摔一跤是很容易的。所以有时候唱作俱佳，孔明诸葛亮最会演戏，所以有时候职场上唱作俱佳，小人你讨厌他，你也不要表现出来，你看不起他，你也不要表现出来，他让贪非常贪，又没有才能，又喜欢 咬耳朵，就像以前的太监一样，那都没关系，给他甜头吃。就像采购呢，厂商会抱怨说，那个太监又喜欢拿，又喜欢吃喝，又好色，那你就安慰他说没关系，因为毕竟他是在老板里面呢，在老板前面呢可以说得动老板的。假如今天虽然我们配合愉快，但有这个人来搞破坏，那你可能也没办法拿到案子。所以尽量配合他，但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，因为这样子公司看到是你完成这个案子的一个品质。那至于利润呢，那你也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合公司的需求。至于他呢所作所为呢，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你要录音录影，随你便。有需要的时候呢，到时候呢可以变为对你很有帮助的。那二来我们也有他的把柄，那哪一天呢翻脸，你把柄在手，进可攻退可守，跟他讲说你要翻脸吗？他是一个小人，见到好处他没拿到，他就要想翻脸。你说林森北路的马里克讲卡哇伊的时呢，你的老相好还不错吧，他吓死了，没想到他的事情你知道那么清楚，他就不敢来破坏你的事情。那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好好的好好听安排，听话，好好听话，你跟你好相好继续相好没关系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，不要互相破坏。所以你做事情呢， 没有小人去破坏你，那大家都是正面来出力，那当然你就很容易完成事情了。所以郭子仪会怕太监，我们对于这种太监是小人没有很小心。那曾经在古代有一个人，这个大臣呢，他看太监看不起，没才人又那个整天在皇帝面前讲什么话，但是在皇帝面前讲一句话可能就会让你抄家灭族的。那大臣后来有一次跟皇帝一起吃饭，就回去了，结果皇帝出来庭院一看说、啊、那边为什么有水，太监就说啊，刚才那个人就在那边小便啊。皇帝一听龙颜大怒，竟然在我皇宫小便，这实在是找死，就一下子就被杀了。所以太监咬小耳朵，他会看 timing 看机会，所以连郭子仪大将军他都不想得罪太监。所以以前当张居正变法的时候，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，张居正会成功？因为好人坏人都支持张居正，所以他可以变法成功。那王安石呢，连好人司马光、苏东坡等等都不支持他变法，那当然君子都不支持他，只能用小人张纯等小人，这些一用他当然后来一定失败。所以张居正呢，他为了让他的改革成功，他甚至呢是跟洪宝呢，也就是太监非常好，那洪宝是他跟皇太后的一个桥梁，所以他处理事来呢非常顺利。所以这是怀才而已，处处伯乐，不要那么多阻碍，不要那么多障碍，那我们自己就是要一人可处，天下人都可处。所以人人说好，我们有口皆碑，我们做事情就容易多了。有时候呢，有多少潜力做多少事，那到什么职位做什么事。那像雍正四王爷呢，他在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呢，那去做那些不好做的差事。他使用呢，就好像以前呢说处理问题有两种，一种是补锅法，一种是击剑法。这以前呢，是李宗武在《后黑学》所讲的击剑法，就是一个人被箭射到，就击剑法，那就把箭，医生把箭呢锯掉，那里面箭还留在里面，这叫击剑法。解决问题就是暂时的看不到就好了，这就是击剑法。所以那时候呢，雍正在处理事情呢，由于他的职位没有那么高，他还不是皇帝，所以他只能用击剑法，还没有办法彻底呢去来完成这个事情。只不过他也同时用补锅法，他把那个以前呢所谓补锅法，就是说本来呢锅里面呢是小小一个洞，他把它扎一个大洞，跟主人讲说这个锅要换了，已经没办法补了。所以雍正也把整个事情呢，他一个已经快无可救药的一个真相呢，让康熙皇帝知道。所以为什么后来康熙皇帝会选择雍正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财力霹雳手段，有办法解决呢他多年沉疴的一个人。因为康熙到老他已经不想采用霹雳手段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有多少潜力做多少事，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到什么职位做什么事。就像我们知道公司有人呢拿厂商的钱，那又吃又喝，那我们要上报吗？那或许你上报老板人人看一眼，老板会觉得说你难道觉得我不行我笨吗？我不知道吗？或许老板早就知道，只不过让这个人呢去跟厂商呢用各种方法，那到时候他们成为同在一条船上呢，成为了共同利害体，可以利用他呢来从厂商里面呢拿消息，到时候拿案子的时候到底有哪些消息，有哪些人参与这个案子，有哪几个厂商，然后大概问题在哪里，会有多少钱，会有一些内幕消息， 老板也讲，也想知道，那你这个人去拿厂商的，去拿，那他看在眼里，只要不伤害公司的利益太多，他未必会在意，老板未必在意。就像你看捧，把水捧起来，难免水会漏下去，在公司的利益可容许的范围，就把它当成交际会。所以他也知道呢，可能底下有人跟厂商沆瀣一气，但相对而言，只要业绩可以接受，只要我可以得到一些我想要的消息，我想要情报，那第一，我未必可以那么急的来处理。第二呢，你在我这里呢，你得到那么多好处，你在我这一家公司得到那么多好处，你也舍不得走。所以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事情呢，别人不敢做，那叫你去做，因为你有这么多的利益呢在你身上呢，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公司，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了。因为有一些事总要有人去做，所以有时候不到那个职位呢，那可能没办法考虑那么多。所以有时候你直接找老板讲，你要注意。有时候甚至你找高层讲的时候，说明高层跟他是沆瀣一气，大家分红而已，那你可能很难待得下去。所以有时候在公司呢，到什么职位做什么事，不用急的呢，看到什么事情都跳来跳去，所以冷静一点呢，那也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沉稳，非常沉重。所以就是所谓你办事我放心。所以上下左右都支持我们，肯定我们，那我们站在众人的肩膀上，底下人愿意扛将，那我们当然做事就比较好做。所以上下左右都是伯乐，都肯定我们，说那我们做起事来就很容易。所以以前曾经有故事呢，六部状元一无是处，曾经有一个他第一名状元，皇帝很欣赏他，就派那些工部呢去做，然后又到兵部去做，他每个哦，他怀有大志，他还国王写一本书呢，他还背得很熟，说按照 SOP 标准流程呢，严格要求。那问题呢，六部工部兵部等等六部呢，每个都被他搞死了，都跟皇帝埋怨说，这个人来成不了大事，反而只是会害事而已，只会破，只是来自扯后腿的，一些事情都不顺利，因为他都照本宣科，他不知变化，不知变通。所以呢，六部状元一无是处，那是让他不懂呢江湖的潜规则。后来他跟皇帝讲，我都照你讲的去做啊，那皇帝也摇头，连他也没办法了。所以说六部状元一无是处，流浪各部。所以有时候就是所谓信赖关系，上跟下，那上舞台露一手让大家看，真正可以来处理问题。那由于呢自己角色扮演在各个阶段所扮演角色自然不同，所以为什么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？成也萧何，萧何那时候推荐韩信，那是因为他有这个才华，可以帮刘邦取得天下，所以萧何也是为刘邦着想。后来把萧何呢诱拐进入皇宫里面，然后让李后把他杀了，他也是听高层的安排，只是韩信呢他不知道萧何各阶段扮演角色不同，所以后来他含恨被杀。所以事实上我们所谓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在职场上那每个阶段角色扮演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空降部队诸葛亮他空降到刘备那边去，他可以刘备说如鱼得水，这也是他厉害的地方，他可以把火坑变为舞台。那我们看孔子周游列国呢，不得志，还困于陈蔡，还被自己的学生笑，还说富贵可求呢，他连拿马鞭也可以没关系，那问题呢，富贵不可求。所以孟子说诈先河，然后引之大道，就要假装要迎合国君，迎合皇帝的意思，然后慢慢把他引到正轨来。所以以前呢，商鞅呢 去搜秦王呢？那前面几次呢，秦王都听了都睡着，还是说都不理他？直到后来呢，护国强兵才吸引到秦王的一个注意，所以商鞅变法。那苏秦为了要六国拜相，他也是闭门不出很久呢，那可以迎合呢各国所需，所以他才可以六国拜相。所以自己的能力如何被肯定？那你只有被肯定，你才有舞台，才有办法真正展现能力。所以上下信赖关系，你办事我放心。那如何来有这种信赖关系？为一朝一夕，而是日积月累的。所以怀才而已，处处伯乐。每个人不管讨厌你的人，还喜欢你的人，都觉得你太棒了，连你的对手都肯定你的能力，那不推荐你，好像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公司，对不起大家。那当然，你事情就容易成功。那你对你所讨厌的人，还是说有时候在公司呢各个阶段，有时候红，有时候会黑。那像所谓无偶像、无人像、无中心像、无受像，凡受像这些希望，有时候你看到是一个假象。什么叫假象呢？也就是可能别人故意营造出来的假象，而且可能就是当下配合情势、配合人事关系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有个大将军叫廉颇。他曾经呢，在皇帝面前呢，黑的时候呢，他门前冷落车马稀。以前呢，对他恭恭敬敬呢，送礼的人都不理他了，所以他门前冷落，没有人再来送礼的。那直到他又大红大紫呢，又官拜大将军的时候，大家要回来巴结他，他就很生气说：“啊，你们什么这么现实？”那有的人跟他讲说：“大将军啊，那我们大家混一口饭吃，我们也是需要你的帮忙啊，让我们可以步步高升啊。那这是人性嘛，你也不能怪我们。那当你黑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敢来打扰你，所以他听了笑一笑。那这也是事实，都有人性如此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说：智者必杂以利害，就利害两个字，就好处。每个人都想要好处，所以所谓平等心、包容心，我们不以人讳言。一人可处，天下人可处。我们讨厌的人，或许是我们的成见。当下他显示出的像那种样子呢，那实际上是可能他从小到大，他的养成，那他的家教，他自己所愿意变成的那样子，或许跟我们八字不合。但我们在公司，我们在处理事情呢，我们不以人讳言。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才能，我们要善用。那所以连你讨厌的人都可以肯定你的时候，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很成功了？所以我们以包容性呢，那可以来包容各式各样的人。所以像孟尝君呢，他有鸡鸣狗盗之徒，所以才可以救他离秦国。所以我们的才华，那不止只有对上，有些人呢，他一直眼睛只有看上面，但是他根基未稳。实际上我们想要站得稳，那可以大步向前，大步向上，我们上下左右呢，事实上都要对我们呢肯定，有口皆碑。那事实上怀才而已，处处伯乐，我们做起事来会顺风顺水，那当然加薪升官也就更容易了。以上怀才而已，处处伯乐，谢谢。